人做官呢是两个目的，有人呢是做官为了干点事儿，有人干点事儿就为了做官。你看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呢，有一些很有才华的人十年当中遭受不白之冤呢，有的是牢狱之灾，有的是被迫退隐，他心里憋着一股火啊。这种人有能耐他想干事啊。所以文革结束之后呢，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，很多这样的人就出山，那是带着一腔的这个热血啊，就想干点事儿。所以那个时期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时候，有一群当官的，他当官是为啥？我就要干点事儿。大好的年华呀，我的力气没使出来呢，我有能耐啊，我要建功立业。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当时中国呢改革开放是开放了，但是各个方面的制度它没有完全跟上。你看小平同志有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，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呀？这事原来谁没干过，又能叫摸着石头过河吗？那你摸好了就成改革英雄了，摸不好你可容易违法犯罪呀。摸石头过河意味着原来这事你没干过，法律制度也没规定这事能干。虽然咱们说法不禁止即允许，那不是啊，有的时候各种行政规定搁在一块，这事你没干过，关键看领导人对你认可不认可，体制对你认可不认可，认可你你是改革先锋，不认可你你就接下球了。所以当时有非常多的官员带着自己的改革理想，有的是走对了但上头不认可，有的是走偏了确实也违背了法律，所以当时有不少官员在这个时候陷下去了。他为啥呢？你比方一改革，他触及到很多人利益。那么这个时候为了使这个事能够顺利进行呢，他有时候要让渡一部分利益。没有任何一种改革能说兼顾所有的一层利益。你比方说我要这么改，他就会损害一部分利益。我要想把这个令往前推进，那我就要容忍一部分利益。它道理很简单，咱们知道香港的廉政公署吧，70年代成立的，那最后全香港你要都这么查这个警察的腐败，完了没人干活了，全香港警察都起了暴乱，那怎么整呢？确立一个标杆，哎，你1972年以前你的贪污既往不咎，廉政公署成立之后你再干不收手，那我再收拾你。你他不也得让渡这个吗？你说事实上从法律来讲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公平，但你没有办法，你就得容忍这种灰色地带存在。可当时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官员出事了。我就说什么呢，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把改革的风险转嫁给改革者，在这方面体制和制度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讲这种事情当时出现的应该说还不少，还有的人呢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出现了副作用，就是体制并没有给这些建功立业的人相应的更好的待遇，让这些人产生了不平衡，他走上了一个违法犯罪道路。其实这也是我刚才说的，就是这个时代沉淀物和派生物交替发生作用带来的副作用。我说这个我得讲讲我认识的两个人，一个是红塔集团的褚时健，一个是前铁坛周报的总编辑邱远。这两个人呢，褚时健我见过两次，邱远呢跟我还有点交往，因为原来我报道过体育嘛。他俩为什么进去呢？身陷囹圄有个重要原因，就这两个人呢是分别让自己所在的单位啊咸鱼翻身了。你像云南红塔集团原来是亏损的，褚时健上了以后呢大搞改革，结果我们也知道当时红塔山红梅这两个王牌盐还有个奥什马，这都是红塔集团的盐，在全国那达到什么程度啊，那几乎占了云南省税收的差不多30%到50%啊。那会儿云南靠啥？就靠这个烟厂啊，是不是？那么干了这么大的一个摊子，褚时健发现呢自己的待遇也没有明显的改变，尤其他不平衡在哪儿呢，就是自己对于这个财务上的支配，你挣了这么多钱，他想花点钱无论是搞扩建还是干嘛呢，他都要申请上级，他自己说了不算。你想这钱我挣的，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？但是我又说了不算。其实这种事儿，哎，这么说我们每个人呢只要在那个年代度过了，多少都是在感同身受。我也曾经有过这经历，我帮助体制干了一些事情，使这个一个小的团队啊咸鱼翻身了，原来是亏损，后来有了利益。可是呢至于怎么分配这利益呢，我根本说了不算，还得请示那些不干活的一些行政领导，那我当然就不服气啊。所以我从那里一言跳出了，我自己干自己的。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些人当时的想法，他不光是自己的切身的利益待遇没有跟上去，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对这个财产的支配权利 我本来是为了好事，可是我支配这个财产却要往上级请示，让那些不劳而获的人他们来决策，我这些披荆斩棘的反而说了不算。那么秋远他同样这情况，铁山周报原来是湖南铁委下边一个小报纸，这个报纸是原来就已经就快消耗了，根本就没有发行量。秋远呢拿了这报纸呢，为了让他活下去呢，上边连载武侠小说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年梁羽生的《飞凤潜龙》这本武侠小说就连载了《铁山周报》。然后秋远搁推车自己骑车的，一个个一个地方报摊送报纸，您给我卖点吧。后来找准路数了，报道 NBA， 报道欧洲足球，一下子《铁山周报》在国内声誉鹊起。我这个年龄比我小，你问有几个人没看过《铁山周报》的？尤其经过这个2002年日韩世界杯。那阵儿，《铁山周报》达到了一个巅峰，一百多万份发行啊，挣了这么多钱。邱远却发现呢，自己想支配这钱非常难，还得请示湖南铁委的一个小副处长都能管着他。你想他心里多不平衡啊！你们这帮孙子他妈天天在那不干活，这呢，他时间一长得我呀，而且他发现呢，这钱自己要想获得更大收益，符合自己的功劳呢，他只有花钱。把这钱折腾出去才能得到收益，那他这时候自然就有一些别的方法，由此他和褚时健两个人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，身陷囹圄。你在网上找能找着他们整个这个方案经过，所以这个事儿呢，我认为不值得原谅，毕竟他是确实的犯罪了。但是你分析任何一件事，你得从他的动因上考虑，他为什么会这样。如果我们有些制度因素能相应的配套跟得上的话，是不至于让这些曾经立过功的、敢于承受社会一些阴暗的东西、披荆斩棘往前走的人，最后走成阶下囚，造成这个后果。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，大家想一想。我前面说过，为什么这些古往今来这些大人物啊，最后也有的行贿受贿啊，接礼送礼啊，他为什么也会这样？这里头有中国社会沉淀物，基于人情世故上的千年下来的劣根，这绝对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一个朝代、两个朝代能够克服解决的，这是个根深蒂固的东西，很难马上就把它解决掉。当然，这种情况呢，不是说是老梁，那你说这些官真不容易，那我怎么看有的人很容易呢？他的权力不受约束，他出了事儿也不担责任，怎么有这样？总有那些特殊的，你比方人家根儿硬，人家的门第你够都够不着，人家是第几代第几代。原来我给大伙讲过顺口溜吗？村长是打出来的，乡长是喝出来的，县长是送出来的，省长是生出来的。你真到一定级别，你没点血统血缘关系，你想上去，这些人他不在这范围之内。我刚才说那是什么呢？那些没根儿的呀，从普通家庭上来的技术官僚，或者说纯粹的就是一些普通小官干起来的，他没点雷厉风行的雷霆手段，他没政绩，没政绩他就上不去，所以他一定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，而一些非常手段往往就跟现行的法律法规抵触了，你可能就走进灰色地带了。你看咱们说有一个原来山西大同后来到太原的耿彦波，你网上一查很有名的一个官员，还有原来在那个宿迁搞那个医疗改革，后来到云南昆明当书记的求和，这两个人，一个没啥事儿，另一个抓起来，在我看本质上是一回事儿。他们为了能够建功立业，首先又想有政绩，第二个是能造福一方。他确实也是披荆斩棘，突破了好多领域，但突破的结果是呢，一定涉及一些灰色地带。所以现在有的官员是呢，我啥事儿不干，反正干事我也容易犯错误，我就躺平，我就混。那这样的官员，你说你让他上来还有什么意义？没多大意义，这东西。所以就是我说的这个，没有多少根基的官员，不能保你像火箭式上升，也不能保你呢，你的权力不受约束，完了你出了事儿不负责任，你也不需要啥政绩就上去了。除了这些人之外，你剩下那些官员，他想升迁，有人说你当什么官迷就想升迁，我告诉大家，那警察还有五等十三级呢。那教授凭职称一层一层的呢，退休工资按职称工资才能多挣，唯独公务员不当大官就意味你没出息，所以当官升官是公务员唯一的一个升迁途径，也是唯一一个评价标准。你要不是官迷，说明你啥也不是，你根本没有上进心。所以这就决定了刚才我说的，他是个两难境界，想往上就得多干事求政绩， 邱正济可能就踏入灰色地区，踏入灰色地区你就可能出问题，那不干活呢他不出问题。有的人我不想上进，还有的人说我上进不需要干活，那不就气死你。你要不信这个，说古往今来都这样，你看看那个陈可辛导演拍那个《投名状》里边那个李连杰演的庞青云，他带领自己部队净打硬仗，他跟下边兄弟说，说你们说上头你觉得不公，他说有把握打赢的仗轮不到我们打，没把握打赢的仗才能轮到我们，你只有把没把握打赢仗你打赢了，我们才能有这机会，否则连这机会咱都没有。你们觉得挺难吧？嘿，不难的事能轮到我们吗？你听明白我说这意思了吧？所以你要总结起来呢，那么几句话呀，说的是真有道理。古往今来都是干问能外，就是说鼓励你干的事儿啊，往往都是让你天坑和当炮灰的；禁止你干的事儿，那是有好处不想跟你分享。你想想，我说这两句话，古往今来，统治者对下边鼓励你、禁止你，是不是这样？